谢谢仁爱堂给我机会来这里，是非常高兴看到大家，求主保守我们都能快快度过疫情，大家一起来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今天讲舌头和言语，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仓颉造字的时候，根与树，鬼夜哭啊，就是有点像普罗米修斯一样，人有了这个东西就有了文明，惊天动地。我们基督徒没有迷信，但是我们基督徒也相信语言和文字大有能力，上帝的话大有能力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这样说事就成了。那今天我们是从雅各书第三章来看，第三章一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这句话其实就是孟子说的，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我们华人这文化更强烈了，我们觉得做老师做教授就高人一等了。那么读书有成是最了不起的，各位读书不是坏事，但是如果读书变成高人一等，我觉得不是很妥当。在我们基督教的文化里面，没有哪一个比较高，哪一个比较低，诚实的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发挥出来，主就很喜悦。也许做老师有做老师的优点，做老师有做老师的愉快，尤其是得天下英才来教的话，这是非常大的快乐。或者不是碰到天下英才，碰到天下的劣才，然后你把它改变过来，那就是上帝对我们这些罪人的工作，那是不可思议的伟大，那不可思议的奇妙。那这个改变当然需要有好的德行，好的知识，但是也需要有好的教导的恩赐。语言实在很稀奇，很能振奋人的心。圣经里面哪一番说辞最动人呢？我觉得好像不少人这样觉得，托尔斯泰也这样觉得。在创世纪里面，犹大对约瑟讲的那段话，那个我们的和合本翻得非常好， King James Version 翻得也非常好，我常常读英文的泣不成声，很会讲，而且用的词非常简单，语言有力量。但是我们这些罪人讲造就人的话真是很难，要伤人很容易。所以第二节，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然后他举了几个例子，都是小小的东西，而且长相很像，有很大的作用，类似的作用。第一个是嚼环，第三节我们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它顺服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嚼环很小，但是可以控制一匹马，小小的。第四节，看那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，小小的一个东西，这样转一转，这样转一转，大的船方向就转变了。那么最后就讲到我们的舌头，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，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可以丧邦。那么这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兴邦的时候少，丧邦的时候多。事实上雅各就把它说成是坏的了，舌头就是火了，舵、嚼环、火、火舌 the tongue of the fire 都很像， 在我们白体之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点着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明显在这里说，舌头应当是有生命的力量，说话多多少少反映出上帝的能力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的话语大有权柄，他的声音震破利巴嫩的香柏树，应当是正面的。但是因为我们人是堕落的，所以本来应该带来生命的轮子带来了极大的迫害力。然后他把舌头比作一个动物，第七节，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永不止息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这句话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祸从口出。好，这讲得很动人了，可是有问题。这问题是，我想我们每个人有最基本的常识，头脑不会糊涂，幼稚园的程度就可以了，你就应该知道祸患不在舌头啊，舌头绝不是我们罪恶的源头。奥古斯丁也曾经问过，我们的罪恶的根在哪里？奥古斯丁的结论是，我们罪恶的源头不在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肢体，罪恶的源头在我们堕落的意志，或者说在我们堕落的心。这个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第十节耶稣说的，他说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入口的运到肚子里，落在茅厕里去了，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他没有说从舌头发出来的，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。十九节，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就是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赌，这些都是污秽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人。所有物质上的污秽，细菌、病毒都不是最严重的，最严重的是人的心里面的污秽。那么舌头把心里的污秽表达出来有它的作用，所以雅各强调是舌头，并不是跟耶稣的看法不一样，而是说那个心里的作用，如果碰到一个舌灿莲花的人，那就特别的严重。那个骗子嘛，诈骗集团嘛，是他们的心不好，但是他们也要有一点口舌的能力才能把你骗住，他能够装的有点像才能把你骗住。所以这两个并没有冲突，耶稣也这样说的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所以雅各讲舌头是一个罪恶的来源，并不是他不知道根本在心的问题，他知道。我相信那个聋哑的同胞也是一样，你的手语里面一定也有很多欺骗诡诈，人的邪恶是深到骨髓里了，然后深到我们的内心深处了，我们需要彻底的致死自己的老我，帮助我们来改变。所以雅各和耶稣讲的不是冲突的，舌头和心都需要被主对付。那么舌头的对付不是什么动手术，不是什么物质，也不是药物，舌头的被对付就是勒住自己的舌头。勒住是我们中文的话，英文是 biting your tongue， 把你的舌头咬住， 勒住，有些话不要讲。这一点啊，实在很难，这都需要操练。勒住舌头，恐怕同样还有一件事，是关上耳朵。因为圣经上有讲嘛，末后的时代，人不是舌头发痒，耳朵发痒，就喜欢听一些 gossip。那么有市场才有供应的，就会有这些谣言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讲话、谈吐、手势、姿势，快或慢、大声、小声，这些东西可能什么演说课啊什么里面都会有的，但是你的心的善良恐怕是最重要的。这一点我也是在神学院里面觉得很困难的一件事，就讲道学起承转合，怎么举例，怎么收集读者文摘的笑话，怎么样比手势，不要太多不要太少等等等等，这些都不难教也不难练。但是一个好的传道人哪里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呢？对了，我承认尤其是我们 Protestant 传道，把上帝的道，路德尤其讲，用你的嘴巴讲出来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刚刚特别引了诗篇，诗篇里常常讲的不是耶和华的话怎么有力量，是耶和华的声音，你听到他的声音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。我们现在没有人听过耶稣的声音，可是圣灵让他的话的声音像敲碎大磐石的锤子一样，真是大有能力。又像对以利亚说话的微小的声音，弟兄姐妹啊，上帝的话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，使野鹿落胎，但是上帝不在狂风暴雨雷声当中，闪电雷声之后有微小的声音。上帝伟大的声音只有在一个愿意听的耳朵里能够有共鸣。我看过一个电影，好小的时候看的，到现在印象很深。电影是一个侦探片，那个男主角被坏人丢在坑里，那坑上面一个铁板，铁板上面一辆废弃的旧车，没有人会注意那个地方的。男主角被丢进去了，他在那坑里他只有个小小的哨子，我不知道他在那里丢了几天了，又饿又渴快要死了。警察最后来这个地方巡查，那已经是晚上12点了，所有搜救的人员都回去了，车子也走，只有那个警察一个人在那里，就在那个废弃的车子的旁边，已经花尽力量准备要回去了，但是他就不死心，还是站在那里站了一下。那是深夜，没有声音了，那个电影沿着那警察的背影站在那里叹一口气，要走回他的车上，突然他停下来，然后慢慢转一身，然后好像注意听到什么一样，然后没有声音，摇摇头，再要走的时候又听到一个很微小的声音，他转过身来，他眼睛亮起来，他在听，他听到很小很小的哨子声音，电影就结束。好莱坞电影很少这样吊人胃口，他的意思一定是后来警长就去找，哎，这声音从哪里出来的，一定就找到那个人把他救出来了，然后皆大欢喜嘛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莱坞的电影居然有这种高水准的地方，他就没有把这部写出来， 他就听到那个声音，哎呦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听到上帝微小的声音，那个声音可以把这世界上所有的靡靡之音、邪恶之音去掉。那个声音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听到的你在哪里，到雅各欺骗他父亲，被他哥哥追杀，离家逃到伯特利的旷野，睡在旷野，四顾无援，没有父母，没有家庭，没有人烟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个地方叫伯特利，他在那里睡觉。圣经上讲到耶和华第一次在那里跟他讲话，安慰他。后来雅各在130岁的时候，只有一个人，太太不在了，最爱的约瑟早不在了，次爱的便雅悯也不在了，饥荒分赐了他们的一切。突然约瑟还活着的消息传来，他的儿子说约瑟没有死，在埃及做宰相。雅各心里冰凉，不肯相信。看到约瑟派来借他的车子，哇，真的是 Air Force One 啊！好了好了，相信他就去了。当他离开他的家，再一次离开他的家，早先一次离开他的家到北方的巴旦亚兰，20年之后神大大赐福他。再一次再离开他的家乡，这一离开就永远的离开，到了埃及。他去埃及之前，耶和华对他说，雅各雅各。在圣经里面，神如果叫人的名字连叫两次，那是非常重要，都是在很特别的情形下上帝讲的。这是耶稣讲的话，我认得我的羊，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。各位常常听主的声音啊，好叫我们的耳朵敏锐，好叫我们不会被披着羊皮的狼骗走了，好叫我们能分辨出我们主的声音。我们在分辨出以后，我们的舌头也能够因为多听上帝祝福的话，多说出祝福的话。这就是我们的问题。雅各说，如果你又说祝福的话，又说咒诅的话，这不对。在第9节，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，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全人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越来越多的教会的状况就是，我们是好好先生，我们就说好不说坏的。有一个神学家叫 Richard Niebuhr， 他责备自由神学说，自由神学所传的就是一个不会发怒的上帝，一群没有罪恶的人，一个不惩治人的教会，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，就一切都 OK OK， 没有罪，没有生气，你好我好，其实都不好。我们只祝福不咒诅吗？我们只称赞不责备吗？其实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很多，《申命记》11章29节告诉我们， 以色列人要把祝福沉迷在基利心山上，以色列人要把咒诅沉迷在以巴路山上，这两个同时要教导后面的人。生命记二十八章又很清楚地教导以色列人，如果你如何如何如何，以下的咒诅就会临到你，如果你如何如何如何，以下的祝福就会临到你。耶利米书十一章第八节，神清清楚楚地咒诅以色列人，我们也熟悉这句话，凡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凡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神会咒诅也会祝福。哎，可是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说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。罗马书这样讲是叫我们有一颗善良的心，并不是说我们不要有是非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诅可咒。保罗甚至有这样愤怒过，他在写信给加拉太书的时候，你看到保罗写的信大概都是先讲我是谁，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再讲写信给谁，在加拉太的在什么地方的圣徒，再就是祝福的话，愿恩惠平安随着你们，然后就是感谢，我感谢上帝，我为你们的美好感谢上帝。可是他写给加拉太书信没有我感谢，只有我稀奇，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福音，你们离开福音怎么这么快啊，我稀奇。然后保罗说，你知不知道我传的福音是多么宝贵，如果有人传不同的福音给你们，如果你们离开了福音，这个人就算是天上的使者也要被咒诅。那更不要说诗篇里面好多我们很为难的诗篇，比如说诗篇一百零九篇，真的跟雅各书讲的好像哦。第一节是祝福赞美，我所赞美的神啊，后面就开始咒诅，愿他的年日短少，愿别人得他的职分，愿他的儿女为孤儿，愿他的妻子为寡妇。 你听懂吗？骂人不带脏字，愿他的妻子为寡妇，就是他死掉了，但是他不讲他死掉了，说他妻子变成寡妇了。愿他的儿女变成孤儿，就是他死掉了，但不说他死掉了，说他的儿女变成孤儿了。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，这是为什么？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对法利赛人其实也是咒诅，咒诅就是一种责备，很严厉的责备，带着上帝愤怒的责备。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太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不太想用咒诅这个字，但是我们会应该有一种正义感。哦，主啊，求你执行正义，执行正义，减少罪恶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心是善良的，我们对于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朋友任何一个人仇敌，我们都希望他能够更好，但是对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，我们的朋友也好仇敌也好，要好要改邪归正，往往需要一点管教，往往需要一点责罚。整个的社会是越来越所谓的 permissive 纵容，通奸、除 罪，这好像一个罪恶太普遍了，怎么样让它不要那么普遍？办法就是说那就不算罪恶好了，这是根本是玩文字游戏。我们需要有非常慈悲怜悯的心，我们也需要有正义感，不管是正义或慈悲，我们都有一颗心，我们希望这样做能叫人好一点。现在的社会不管哪一种主义，不管哪一种颜色，你如果不是认定圣经的话，不认定我们主的教训，就对于恶我觉得是一筹莫展。他们最多被逼到最后就是说罪恶不存在，无罪化，那是掩耳盗铃，根本不能解决问题。不过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是非正义，有慈爱怜悯，有原谅责备，有管教宽容，运用的好，不自大，谦卑的来做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求主让我们不要一口两舌，像雅各讲的，也像保罗讲，其实耶稣也是这样讲。我们可以有所谓的咒诅，希望上帝的公平显现，我们如果是咒诅，也是希望他在管教中得到帮助。不一口两舌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八节讲的做执事的一个条件。那我们还是说，我们求主给我们善良的心，让我们能够良善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九节，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，显然他的行为看得到的跟别人比起来是比较义的，他比较义，他比较有学问，他比较有道德，我们比较有钱，比较漂亮，比较健康，比较上流社会，这是好事，求主多多给我们。但是如果因此而藐视别人，对，不可以藐视人。你可以享受你的地位，不要藐视人，不要用你的舌头、眼神、态度藐视别人，尤其不要用你的心态藐视上帝。当人犯罪的时候，当人远离上帝的时候，他的问题都在他藐视上帝。拿单责备大卫犯淫乱的罪，犯谋杀的罪，犯欺骗的罪，说你就是那个抢了人家小羊羔的人。拿单没有讲说你奸淫，拿单没有说你欺骗，拿单也没有说你谋杀，拿单说你藐视耶和华的命令。当我们的上帝在我们心中缩小了，就是藐视，你不看重就是藐视。当你的自我膨胀的时候，自以为义的时候，就会藐视别人，藐视上帝。耶稣设了一个比喻，两个人上殿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，自言自语就不是祷告了，自言自语是对自己说话，祷告是对上帝说话。自言自语，一个人目中无神了，眼中无神，讲话的对象好像是神，在讲给自己听，还讲给别人听，就是没有讲给上帝听。自言自语的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这不是赞美的话吗？这不是甜的水吗？我不像别人， 勒索不易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站着，连举目望天都不敢，只垂着胸说：神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他没有赞美，没有感谢，他流出来的水不是甜的，也不是苦的，是咸的，是眼泪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，这个人比那个义人更算为义了。因为自高的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求主高升我们，求主让我们在越高升当中越降为卑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给我们赏赐给我们主的心。你的仆人说我们是有主的心了，主，我们也许有你的心，我们也许有你的柔和谦卑，我们也许有你的善良慈爱，我们也许有你的体贴，我们也许有你的正义感，我们一定有的。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是你所生的，凡肉身生的是肉身，凡灵生的就是灵。我们是神所生的，我们怎么会没有神的性情呢？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，我们怎么会没有你的性情呢？我们怎么会没有你的荣美呢？我们有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有的不足，求主加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愿神赐福大家。